泽连斯基公布胜利计划，美国宣布提供新军事援助，中共已征富豪海外20%税款，加速富豪撤离。为孤立俄罗斯，欧盟同波斯湾国家举行首次峰会，揭露历史真相。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南韩女作家韩江。南韩加强打击，再次扣押中共非法捕捞渔船。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17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16号，拜登和泽连斯基通话时表示，美国将向基辅提供4亿2500万美元安全援助，进一步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亦公布胜利计划，包括无条件加入北约。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白宫在16号发声明中说，为了符合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战争中的紧迫需求，美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几百枚防空拦截器、几十个战术防空系统、新增火炮系统以及大量弹药、几百架装甲运兵车、步兵战车以及新增几千架装甲车辆。泽连斯基在10月16号的国会发表演讲，公布他提出的结束俄罗斯侵略的胜利计划。该计划五大重点包括乌克兰得到不设条件加入北约的邀请，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在乌克兰境内建立全面的非核战略威慑计划，和西方共同投资并保护乌克兰的天然矿产资源，以及建议在战后令乌克兰军方为加强北约安全发挥作用。泽连斯基表示，我们不能够拿领土做交易，我们需要完成计划，尤其乌克兰正在度同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三个国家交战。我们的情报记录不单止记录了北韩向俄罗斯转移武器的情况，还记录了人员的情况。每个人都看到伊朗政权帮助普京，俄罗斯亦在和中共合作，即使他们没说。泽连斯基认为，我们和盟友必须改变局面，结束战争。无论普京的意愿是怎，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如果现在开始实施胜利计划，最迟可以明年结束战争。北约秘书长吕特当日表示，泽连斯基提出的计划是一个强烈的信号。10月17号召开的北约防长会议将讨论这个胜利计划。北约曾宣布乌克兰已踏上加入北约的不可逆转道路上，但美国和德国都反对被乌克兰立即加入。吕特说，他现在无法准确勾勒出未来的道路，不过他重申北约的立场，相信乌克兰未来会加入北约。但是北约亦明确表示，几乎在战争期间不能够加入北约，并拒绝为他加入北约设定时间表。一名乌克兰高层外交官10月16号表示，基辅正寻求在拜登卸任前收到加入北约的邀请，并称此举对拜登来说是一份恰当的政治遗产。而拜登在10月18号将到德国进行一天的访问，美国大选进入关键时期，拜登访问柏林凸显美国对他的欧洲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乌克兰问题将成为拜登和德国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法新社引述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国际关系专家、政治学家斯瓦泽认为，拜登很可能会向欧洲人传达一个讯息，他们应该做好准备，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就事件，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分析，俄乌战争是否会在2025年结束，其实充满不明朗因素。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虽然展现乌克兰争取战胜的决心，但计划的执行其实还是面临很多挑战。首先是泽连斯基提出了无条件加入北约， 这个条件在短期内其实是很难得到实现，即使北约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美国和德国等关键国家对乌克兰立即加入北约的态度其实仍然保守，因此乌克兰加入北约计划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达到，这个会延缓它的战略目标的达成。其次是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固然重要，但面对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持续的攻击，乌克兰的反击跟防御效果仍然有限。虽然美国提供了防空拦截器、火炮系列等新的军事援助，但这些装备的部署和乌克兰军队的训练亦需要时间，而冬季战争亦将进一步增加了战场的挑战和不明朗因素。第三点是乌克兰要达到对俄罗斯的战略威胁，亦需取决于俄罗斯的反应。我想普京政府在国内依然掌控了一个强势、高民意，而且在战场上投入大量资源。即使乌克兰在部分战区取得胜利，但俄罗斯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对乌克兰的态度或是结束战争。即使乌克兰遭受到战场的损失，普京将会选择加大力度攻击以维持政权的稳定性，最后开发乌克兰的经济潜力和加强乌克兰北约的角色。其实这些计划是具有长远意义，但他们更需要的是战后重建的任务。所以乌克兰要做到经济复苏和加强国际地位，必须首先结束冲突，而目前衝突的持續性其實亦限制了這些計劃的發展。以上是希望之星 TV 記者傅林採訪報導。中國經濟欠佳影響財政收入，為擴大收入來源，海外媒體引述消息人士說，中國已開始對超級富豪在海外投資收益徵稅，涉及的个人将面临高达 20% 的投资收益税，甚至有些人可能因逾期缴款而受罚。彭博社10月15号引述知情人士披露，最近几个月，中国多个主要城市的富豪被税务机关约谈，以评估他们过去几年拖欠潜在的应付税款，征收的税率或高达 20%，而被锁定的对象有离岸资产至少$10,000,000的中国富豪，亦有些是香港和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东。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说，就是中共的经济下滑、财政赤字、税收不足，他就会将所有能够想到的征税方法和征税的物件都开始看一次。他现在发现这边有一个缺口，或有一个机会，他现在开始征收了，所以现在中共是饥不择食，开始到处捞钱。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说，具体来讲，跟财政收入减缓有关系，每年财政收入都在同比的严重下跌，地方债务在同时增长，迫使政府必须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维持它的可行性发展。另外，资本外流的影响，我们看到中国资本外流每年都有过万亿人民币，几千亿美元左右，主要是流向海外。谢田教授说，因为输入是海外财富的话，好像美国和中国，他们是有一种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第二个是这些收入他很难查到，我相信这个实际上有些好像猫捉老鼠，但是中共想长臂管辖到其他国家去挖掘呢，恐怕很难啊。亦因为很多富豪很可能都会加速撤离中国。欧盟同波斯湾国家领导人10月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首次峰会，这次是欧盟为孤立俄罗斯、扩大国际支持、争取更多朋友而展开的外交努力中的最新动作。自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有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更主动接近其他国家组织，分别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举行了首次峰会，并与加勒比和拉美国家共同体国家领导人举行八年以来的第一次峰会。现在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战局亦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路透社说，欧盟和波斯湾国家首次峰会的目的在于加强欧洲和这六个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承认他们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冲突中的影响力。 路透社引用一名欧盟高级官员的话，海湾地区位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交通枢纽，对现在发生的很多危机和冲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美联社话，这次峰会预计进行几个钟头，讨论的议题包括签证、贸易、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等等。峰会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加大双边合作的一般性承诺成果。美联社引用熟悉这次峰会的官员的讲法，欧盟国家发言要在以色列攻击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问题上和波斯湾国家达成一致，难度不小，要和他们达成一个强力的共同声明亦非易事。路透社说，即使布鲁塞尔峰会希望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作出用词强硬的表态，但并不指望他们完全采取欧盟立场谴责莫斯科。不过在中东问题上，这两个国家集团关系似乎更加密切，欧盟呼吁加沙停火，并在更大的范围缓和紧张局势。近日，瑞典学院将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南韩作家韩江，理由是他以充满诗意的散文式的不足面对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韩江因此成为首个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女性作家。韩江是继2000年已故南韩前总统金大中之后第二个韩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亦是诺贝尔文学史上第18位获奖的女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官方网站对韩江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评价，评价中说，韩江在本身的作品中正面对抗历史创伤和无形的主宰者，表现人生的软弱之处，他对肉体与灵魂、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凭藉诗意和前卫的文风成为当代散文的创新者。韩江获奖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韩江早在国际文学界获得广泛认可，斩获了众多重要文学奖项。1970年11月，韩江出生于南韩光州的一个文学世家，他的父亲韩胜元是南韩著名的作家，两个哥哥都是作家。他的丈夫洪永熙是南韩庆熙网络大学的教授兼著名文学评论家。韩胜元和韩江仲创下了父女两代获颁南韩最高小说文学奖李湘文学奖的纪录。旅美文化学者吴造内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韩人已经走出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枷锁，亦逐步摆脱了专制社会的束缚。他说，中共政权和北韩政权利用民族主义情感宣扬家丑不可外扬，以此感情利控制和绑架整个民族，奴役国家人民，并将揭露历史问题的人视为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侵犯。不过，南韩人如今能够面对历史问题，并对它进行深刻反思。进入秋季渔场旺季以来，南韩当局正在加强打击中国渔船的非法捕捞活动。10月15日，南韩表示又扣押了一艘在他的专属经济区内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南韩海洋水产部部长姜道亨表示，根据西海渔业管理团的一份声明，10月14日当地时间下午5:20左右，在全罗南道西安郡可居岛西北约48海里海域，发现了一艘名为金当 A 号的中国刺网渔船。声明说，这艘中国渔船在10月8日凌晨1点左右进入南韩水域，至14日被西海渔业管理团国家渔政船无穷花24日扣押。根据金当 A 号的航行日志，截至14日，该渔船共捕获了包括黄花鱼在内的5260公斤鱼类，已将4335公斤转移到至运输船上。渔仓内应存有925公斤的渔获，但南韩方面在渔仓的暗格内查获了5715公斤未被记录在日志中的渔获。 自2024年以来，南韩海洋水产部已加强对进入该国的专属经济区的中国渔船的监视和监督，包括要求所有航行经过专属经济区的中国船只以自动识别系统广播它的位置，并在船上保留捕获记录以供检查。本月初，西海五岛特别警备团扣押了两艘涉嫌非法捕捞的40至50吨级的中国渔船。两日后，南韩当局再次扣押一艘300吨的中国渔船，并誓言将在附近海域加强打击中共的非法捕捞活动。中共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远洋捕捞船队。据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鱼指数显示，中国位列全世界152个国家中表现最差之首。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是对我哋的好大的支持。再见。